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志豪，今天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到福音之家，然后今天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罗马书的第八章，请大家可以把大家的圣经也一直打开，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正如今天我们从单章上面有一个大纲，大家也可以看，按照这个大纲来更好的听，也可以记笔记。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的福气，就是我们已经是属圣灵的新人。那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来看你的话，听你的话，也求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真的明白，也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我真是苦啊，本来要准备灵修，但是又默默地拿起了手机，刷起了朋友圈。我真是苦啊，我本来不想打开那个网页，但是最后还是开始浏览情色的内容，之后又内疚不已。我真是苦啊，和同事们一起聊天，本来不想讲老板的坏话，但是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好多。我真是苦啊，暑假里本来和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起吃饭，本来有机会可以跟他好好聊聊福音，但是最后又害怕把气氛弄僵，又故意转移了话题。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事我没有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不知道你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呢？这也是我这个打引号的我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在神面前呼喊的。这个我说，在它里面有两条律在打架，顺服神的律和顺服罪的律。从上一周的第七章的经文，我们也确实看到，即使原来的犹太人有律法，但是由于肉体的软弱，律法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他们因为律法所带来的纠结和征战。保罗在经文中喊道，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保罗的书信没有停在这里，他在七章的末尾，他的语气一转，感叹道，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是脱离这死亡的身体了。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脱离这样被捆绑的状态，告别过去的自己，像我们在第六章里面看到的，我们向罪死了，向神活了。而且今天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更加令人激动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他帮助我们更加去确信并且成为一个完全的有能力活出义的新造的人。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成为这样的新人是多么的让人兴奋。就像是单章上列出来的一样，我们会先从第一到八节里面看到，属圣灵的新人可以实现律法所要求的义。然后我们会从九到十一节看，属圣灵的新人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最后是十二到十七节，属圣灵的新人已经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让你很兴奋了呢？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会来看第一点，属圣灵的新人可以实现律法所要求的义。在第七章保罗苦苦的挣扎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律法面前，人靠着肉体是很难真正的完全遵守律法来称义。这个义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犯罪、公义圣洁的人。然而八章一开头，保罗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希望，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呢？经文紧接着讲，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本来是让我们可以完全的遵守其中的每一条规定，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眼中的义人。然而因为人的肉体的软弱，这个目的并不能实现，反而让罪趁着这个机会来向我发起进攻。那怎么办呢？公义的神十分怜悯他的子民，不愿意他们被罪辖制。他的终极解决方案就写在第三节里，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律法是因肉体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神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了罪身的样式。耶稣不是罪身，他是罪身的样式。他自己没有犯过任何的罪，而是把一切的罪都承担到自己的身上，并且在十字架上代替了罪人，接受了罪的刑罚。原来我们在第一节里面看到的，我们不被定罪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被定罪、被判决，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被无罪释放。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是法庭上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然而有一天法官宣判，他说你犯的罪已经被全部赦免了，并且从此不会再被关进监狱被判死刑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法官让他的儿子出庭，说我们所有的罪行都是他去犯的，即使他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这样法官的儿子可以锒铛入狱接受死刑，而我们可以当庭得到无罪释放。当然这个比喻也不是很恰当，因为只有耶稣才可以为我们赎罪，而且他既是神这位大法官的儿子，也是大法官本人。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可以像这样被无罪释放的死刑犯一样，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救赎不再被定罪了。然而神做这一切还有一个终极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律法所做不到的，是律法因为我们肉体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在第三到第四节经文这样讲，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他的目的是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现出来，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现出来。换句话说，随从圣灵去行的人可以实现律法所要求的义。现在我们肉体当中的罪已经被判决了，神还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这些已经悔改了的人可以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去遵循这些律法，成为真正的义人。虽然我们现在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是靠着因信耶稣称义，但是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神的终极目标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可以真正遵守律法上所要求的那样的义人，而这不是单靠我们自己靠着肉体就可以做到的。神给了我们圣灵，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帮助我们去做到。刚刚那个死刑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除了大法官的儿子为我们这些死刑犯赎罪受罚，在出狱后，这位仁慈的法官还做了一件事，他差派了一位贴身管家一直陪伴我，让我洗心革面，不愿意再去触犯法律，并且甘心情愿地遵守法律法规，可以成为一个无好公民。我们不会再犯罪，不会再被关进监狱，不用面临死刑的结局，反而是可以活着享受平安。现在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也可以不用面临死亡的最终结局，而是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原来现在我们这些已经被耶稣所救赎的人，不仅不被判刑，还有了不再去犯罪的能力。 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像这位贴身管家一样，帮助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属圣灵的新人可以实现律法所要求的义。五到八节更让我们看清楚顺从肉体和顺从圣灵确实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顺从肉体就是顺从那个犯罪的本质，没有遵守律法，并且不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在第七节里面这样讲，他的结局是被抓起来被定罪受审判，就是与神为仇的，最后的结局只有死。而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靠着圣灵有能力完全的去遵守神的律法，可以行出律法所要求的义，这是合神心意的。最后的结局不是死，而是第六节里面提到的生命和平安。那这个生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可以得到生命吗？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保罗继续帮助我们看到属圣灵的人的确可以得到永生，相信基督的人心灵和身体都将得到新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九到十节，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了。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因着罪的缘故是死的，而圣灵却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就到这里。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保罗再次给我们强调，我们现在属于基督了，就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了。而且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讲的，圣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里面。你可以看看你左边的右边的基督徒，现在圣灵就在他们里面，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是靠我们的感觉来觉得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而是当我们真正悔改并且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了。因信耶稣我们得称为义，同时圣灵的帮助也让我们可以去活出义，因着义的缘故圣灵也将生命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有圣灵的人可以确信的。我们一起看第十节，身体因着罪的缘故是死的，而圣灵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从这个转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赐予的新生命是和身体相对应的心灵上的新生命。那我们的身体呢？我们身体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身体因着罪的缘故必然是死的。但是保罗在第十三节里面也继续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耶稣死后他的身体也复活了。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我们可以慢慢来看里面到底讲到了些什么。我们依次来看出现哪些角色。从出场顺序来看，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有复活功能的圣灵，还有让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就是父神。保罗希望我们看到父神已经通过圣灵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拥有圣灵的属基督的我们可以放心，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从死里复活。保罗希望我们确信，如今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在耶稣里面的灵是同一个圣灵。既然这个圣灵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也可以让我们将来必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 他也可以让我们将来必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比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好百万倍的。就像我现在每天上完班都会特别累，天亮的早的时候睡眠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必须要戴眼罩，而且最近好像过敏性鼻炎也犯了。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在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上，那个时候将是一个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是荣耀的，是有能力的，是属灵的。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属圣灵的新人有十足的确信，我们在灵里面有新生命，并且将来还有复活的身体。举一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想象你的手机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当然这是一个付费的软件，而且价格不菲。在你安装之后，你手机的操作系统不仅得到了完全的升级换代，它再也不会卡了，非常的流畅，不管你看手机、看视频或者玩游戏也非常的流畅。而且它下一次电量耗尽之后，它自己会满血复活，你不用再充电。会不会很想要这个软件呢？或者说你的生命是不是也希望像这个手机上有这个软件一样？其实当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靠主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圣灵已经免费的安装在了我们里面。我们属圣灵的新人，我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将得到新的生命，并且是永恒延续的生命。既然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身体将来必死，但是也会必复活，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活得像是欠了肉体的债，顺从肉体活着呢？这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活着像是欠了圣灵的债，去顺从圣灵活着的吗？十二到十七节还给我们一个更进一步的动力，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身份，属圣灵的新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第三点，属圣灵的新人是神的儿女。十四节说，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这些顺从圣灵而活的人已经是神的儿子了，那成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值得让我们兴奋喜悦的事呢？我觉得这里提到了两点。第一点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在第十五节前半句这样讲，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惧怕的关系，就像是奴仆一样战战兢兢，害怕做错事受到惩罚。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家长或者说我们的老板，我们也很害怕做错事被骂。现在我们已经是有圣灵引导的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释放，我们接受的圣灵是使人成为四子的灵，我们接受的圣灵是使人成为四子的灵。成为四子，它的另外一个翻译是神认领了我们，领养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称呼他阿爸父。就像耶稣在克西马林园他向父神祷告的一样，阿爸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而正是因为圣灵他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确信，可以自信地呼喊，爸爸，我们天上的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耶稣教给我们的祷告。这是多么大的荣幸，我们可以称这位创造宇宙、审判世界的神是爸爸，我们可以和他有一对一的关系，有这样一对一的亲密的关系。而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让我很兴奋的点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做后嗣。十七节讲，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一同做后嗣意味着什么呢？后嗣在根据原文，它的另外一个翻译是继承者、继承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和耶稣都是神的产业的继承人。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相信大家看连续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剧情，就是争夺继承财产的这样的剧情。亲生的儿子跟继承的领养的儿子争财产，领养的儿子又跟私生子争财产，这样争来争去。然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用跟耶稣争，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分享产业，就是神的荣耀。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其实领养的孩子和亲生的孩子有完全一样的继承权。保罗在这里也希望跟他的读者明确，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确可以在将来和耶稣一起承受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里，在神的荣耀里，在永恒里瞻仰神的荣美，享受和神的同在。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继承人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七节里面所讲到的，现在和同为继承人的耶稣一同受苦，以至于在将来我们也和他一同得到荣耀。因为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更加确信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带来的身份的转变，就是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并且和耶稣一同作为神的父神的继承人。因此我们可以更像十二节十三节那样讲的，顺从圣灵而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这个恶行和我们的身份是完全不相符的。当我们真正蒙神的灵引导去与罪抗争的时候，也表现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了。现在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刚刚那一个死刑犯的故事，这也是个连续剧。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剧情，法官的儿子替我们这些死刑犯担当了刑罚，我们因此得到了无罪释放。出狱后，法官还差遣一位贴身管家一直陪伴你，帮助你不再去犯罪，成为了一名好公民。最新的这一集里面的剧情是，这位法官竟然要让你做他的儿子，接你到他家里住，并且将来还可以承受家业。可想而知的是，现在你不会再像以前那个作奸犯科，回到以前混的黑帮里面，而是要让你的品行可以配得上大法官儿子的身份。当你走在街上，从前跟你勾肩搭背一起混社会的人指着你说，看，这个不是那个曾经跟我们一起混后来被判死刑的那个人吗？这时你的贴身管家也会站出来为你作证，你在胡说什么？他现在不再是死刑犯，他是大法官的儿子。圣灵就像这位贴身管家一样，他为我们做见证，让我们更加明白和确信现在我们身份的转变，也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将身体的恶行致死，不再去想神憎恶的事，不再去做神不喜悦的事，而是像我们也希望讨我们的父母喜悦一样，去讨父神的喜悦。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个好消息，相信耶稣的福音就是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信耶稣的人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属圣灵的新人。和属肉体的旧人不一样的是， 属圣灵的新人不再被让人知罪的律法所捆绑，而是靠着圣灵，我们拥有去遵守律法、不去犯罪的能力。属圣灵的新人不再会陷入死亡的网罗，而是靠着圣灵有新生命的喜乐和平安。属圣灵的新人不再是罪的奴仆，仍旧害怕，而是因为圣灵的见证，他可以更加确信自己是神的儿女，可以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并且可以和耶稣一同作为后嗣，热切期盼将来神的应许的实现。发挥你的想象力，当时的罗马教会的读者读到这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也许在一个自己的他们的会堂里面，也许读到这封书信的人，他们可能在地下聚会。当他们读到保罗的写到八章这里的时候，我想他们应该是非常兴奋和感激吧。作为有圣灵内住的基督的追随者，他们不再会被犹太律法或者其他的规条所压制，受到肉体中罪的捆绑，而是可以成为一个靠着圣灵有能力去活出圣洁的人。因着这个领导他们的福音，他们可以确信他们可以拥有新的生命，包括现在心灵的新生命和将来复活的身体。圣灵的见证也可以帮助他们看到他们现在的确是神的儿女，可以去过敬虔的生活，即使这可能带来的是世人的瞧不起，被整个主流社会所排斥，甚至言语上、身体上的逼迫和威胁。这段经文我相信可以激励他们和耶稣一起受苦，因为等候一起可以等候将来他们得到的荣耀。这个福音是多么有能力，靠着耶稣，通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我相信读者们应该会更明白这个福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而且不要忘了，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希望罗马教会可以支持他去西班牙传福音。我相信在更加明白这个福音的大能之后，罗马的基督徒可以更加理解保罗为什么那么急切要去宣扬这个荣耀的福音，以至于他们也可以更加的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吧。那对于我们呢？那对于现在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很大程度上，我们和当时的罗马基督徒也是在一样的境况当中吧。我们也生活在耶稣第一次来之后，还有他再来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和他们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个圣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兴奋和感激呢？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我的回应。我觉得一个很自然的回应是为这个福音献上感恩，感谢神把这个福音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相信这个福音成为基督徒的人拥有圣灵，成为一个有新生命的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能力去活出圣洁的生活，面对与罪抗争的苦楚、生活的困难、别人对我信仰的不理解甚至嘲笑或者逼迫的时候，我可以感恩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有圣灵在我里面给我动力，给我提醒，为我做见证，他可以帮助我可以更耐心地等候神的荣耀完全显现的那一天。第二个回应，我觉得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去活出这个与这个福音相称的生活。还记得一开始我们讲到的那一些抱怨的场景吗？若我们真的确信我们现在是属圣灵的新人，我们是否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呢？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时常默想现在我们已经有的新身份，我们是属圣灵的新人。也许当我们该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顺从圣灵的带领，专心读神的话，就像是和父亲谈话一样，享受和他的亲密的时间。 当我们独自用电脑、玩手机，面临色情的试探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是新人，我们已经有了不犯罪的能力，可以主动逃避那些试探。比如，我们可以删掉那些容易绊倒我们的 APP。 和同事谈话的时候，靠着圣灵时刻提醒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一个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心态和行为，去做一个好的见证。第三个回应，我想到的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受挑战的，就是我们可以更加的热切分享这个福音。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确实是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别的人，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福音经历生命的改变。我想一方面，当我们真正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用我们的见证来传福音，让别人看到我们与这个世界真的不一样，我们可以吸引他们来了解这个能够改变生命的福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可以更加主动地跟别人分享。比如说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他真的需要悔改，信靠主，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可以经历神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也许这也会影响到你跟他聊天的话题，也许你也更愿意更主动地跟他分享你的见证，分享福音的内容，并且带着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的疑问。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传福音也不是我们个人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使命。就像罗马教会他们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在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去支持各种围绕福音的事工。比如马上九月份有新生来的时候，如果我有时间，我们可能去帮忙去发传单，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地去跟新朋友聊天，跟他们建立关系。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奉献，用金钱支持教会、传教士，还有那些参与教会培训的学生等等。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去做的。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圣的帮助。感谢神，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审判世界的主，但是你也亲自向我们彰显，赐给了我们圣灵，让我们可以去遵行律法所要求的义，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让我们真的可以夸耀我们是你的儿女。也求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去默想这样的真理，你的圣灵继续的帮助和提醒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去为你的福音做见证，让你的福音在这个世界可以更广泛的传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